之，意欲等超佛所，小计思寸，其或天缘故始。这个文字还长，一直到意气高闲啊，还是属于真实的文字。此心解字披之，之就是黑色的布料，穿着黑衣服了，怪声音披之啊，古代称出家人叫做支流啊，出家在家就称为支宿，出家人是支啊，黑色衣服，在家人是宿啊，就是白色衣服啊。辞亲指出家必定要辞掉自己的父母六亲啊，为了要出家辞掉自己的父母六亲，决定自己的志向，自己的志向目标就是要披之，披所所制的这个三衣，这个坏身衣的袈裟披在身上，穿这个坏身衣决定的志向就是想要穿这个坏身衣。诸位出家的时候是不是想要穿这个坏身衣不得而知。我曾听一个年轻人很有意思啊，我问他为什么出家，你知道他怎么答复啊？他说我想穿着出家人穿的袜子，因为出家人穿的袜子太好看了，没看过在家人穿过的这种袜子啊。你看看出家人穿的袜子很特殊吧啊，那个跟从前这个演戏的外台戏演戏的这个袜子一样嘛，哦，平常看不到啊，不但是穿不到，看也看不到。哎，你问他，我问他你为什么出家呀？他说，因为出家呢穿的袜子太好看了，我们在家穿没有这种袜子，我就想穿那个袜子才去出家。我说你好的没有跑到我这边来。假如你跑到我这边来，连这个袜子也没得穿，我就把脚伸出来解了看看，你看我没穿袜子啊，我这个罗汉他从来就不曾穿过袜子，不愿意穿袜子，不是说完全没穿过的，穿不住啊，穿不住啊。如果不是冬天寒冷，冷到这个10度以下，我不会穿袜子啊。尤其台湾南部的天气10度以下可以说是少见又少见啊，10年8年难得碰到一次，所以根本就可以不穿袜子。你如果到我这边来，连穿袜子的机会都没有啊。好的，他跑到那个有穿袜子的地方去了，穿成袜子，这种人就靠不住。为什么？他那个袜子穿了不到2年，他回去了，穿过了，这个袜子穿过了。他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，穿过之后他觉得，我问他穿了一段时间就是怎么样，穿得怎么样呢、啊、不如我们的，不如我们的。为什么穿出家人的袜子还要用啊用这个松紧带绑起来，多麻烦呢 啊尤其夏天不好受，不如我们的。所以结果呢，他还是回去把假发戴起来，照样是个俗人，好笑吧。我们应当是要羡慕出家人的这种的啊，穿着出家衣服的庄严形象，要啊穿上海青大衣庄严的样子，不要单想穿袜子，穿袜子、不行啊，它会向后转的。我们持清出家目标，节制要穿着佛的三衣。要好好的学佛修行，住持正法，意欲等超佛所，这是反问了、真问了。你出家，你的心欲想要超到哪一种境界啊？你想要等超佛所，就是你呀、打算要到哪一种的境界？超凡入圣啊， 超出三界呀，不是单出两扇门的家呀，嗯，那你要超凡入圣，这就不简单了，要时时刻刻下功夫，好好修行才行啊，不能麻烦。所以毕竟要自己有一定的志向，不是单希望穿出家人的衣服而已，而是要有一定的志向，你的志向，你的心意里发出的志向是要等超佛说。佛反问此来，疑问呢、啊、你希望将来到哪一种的境界？假如你好好念佛，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也是一个目的呀、啊。啊，我虽然在这个末法时代啊，环境差，业障重，修行的功夫不够，那么要在这个时间啊，证到圣果，断烦恼了生死是不容易。但我发愿呐、啊，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啊。那么将来得道不退转，跟随诸佛到十方世界度众生，这也很好啊，啊，这个愿力也很高超嘛，啊，也是人人做得到的，应当要有这个志愿。这是祖师问后辈的啊，出家人，你出家不要单只是穿着出家衣服啊，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志向，你的心意。想要超到哪一种境界，达成哪一种目的，要把你的指南针啊对好啊。小的思寸，几乎天元不死，小白天，白天，细晚上，就是一天到晚二六时钟，无论白天无论是晚上，时时要这样想。不要忘掉自己的志向啊，思寸，寸就是心里的思维呀 啊心里细细的思维，我的志向是要达成哪一种目的，希望将来成就哪一种的果地。那么既然我有一定的目标，希望能够达成，岂可天缘过时啊，怎么可以一天过一天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？天缘就是随着这个时光啊，一直在牵动过，通过这个时啊，那是太可惜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有一定的志向，就按住你的目标努力进修啊，要自己善用时间，事情办好了，剩下时间要努力进修。随时随地下功夫，不要让它空过。应当是兴起佛法栋梁，用作后来归敬，必定要有这种的期望。期是期望，每一个出家人内心必定要有这么一个期望。期望做什么？希望做佛教的栋梁啊，做住持佛的正法，续佛慧命，做佛法的栋梁领导人物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发这个大心，将来住持佛的正法，领导佛教，使人人能够学佛，应当要发这个心愿啊。佛法的栋梁就是做这个末法时代的中流砥柱啊，啊，使众生都看住你的啊这个德恨啊，都努力来学佛进修，成为佛法栋梁，这是不容易的。应当抱住这种的心智啊，那么你现在有相当的成就，将来呢？后人就看你的模样来学习，所以说用作后来归敬啊。那么你现在努力进修做成为佛法的栋梁，那么将来就成为世间一般人的这个借镜模范啊。 归敬思相意，将来做人间师范啊，好像这个啊做功夫的啊，所谓思相啊，因为这个归可以无挂啊，用归的归甲可以无挂，不知未来之事。啊，古人呢、啊、都用龟甲去卜卦，可以问知未来的事情，知道未来。啊，这个龟卜，镜子，一面镜子可以照我们现前的美恶好坏。啊，有一面镜子照自己，可以知道自己脸上是不是有肮脏的地方。啊。有不好的地方，那么这是一种比方啊，啊，就是说你好好的用功，现在你是个佛法的栋梁，将来做后代学佛的人的啊模样啊，就像龟见做人的模样啊，大家都跟你学习，像古代的祖师，比如说。印光大师他一生的精进修行念佛的成就，成为后人专修念佛法门的模样。齐云老和尚参禅有很大的成就，能入定啊，功夫纯熟到无我纯精纯心的境界，那么做后来参禅的人的模样。那么每一位祖师都有他的特殊的成就，就是佛法的栋梁，而后人跟他的模样来学习啊，那么启发福善，谨的福中啊，我们起这个最好的模范来学习啊，也没办法学到跟这个模范完全一样，但是最起码也能得到中等的程度的成就啊，所以我们必定要启发菩萨。那么现在做佛法栋梁，将来做后人的模范，叫做用作后来归敬。常以如此，未能少分相应。就是你常常内心都这样子想，都这样子提高境界，提高警觉，努力精进修行啊，还恐怕未必能够有少份的相应。时时这样提醒自己，时时这样想，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时时刻刻不忘自己的这个本愿志趣，努力去做，还未必能够得到少份相应呢，何况都不去下功夫，甚至忘掉自己的志向，那怎么会有成就啊？当然就没有成就了。那么这个意思，祖师要我们啊，时时刻刻自己来反问自己，提高自己的啊志向，努力进修，不要让它懈怠过去。出言虚设于典章，禅说乃藏于虚骨。这是说我们出家人学佛必定要多研究教典，有博通经教啊，所以凡是出言讲话，嘴张开讲话呀，所讲的话都跟这个典章啊相涉相应，就是凡是讲出的话都有根据的，都有根据啊，讲话要有根据，如果没有根据的话最好不要讲啊。那么凡是讲一样事情必定要有典啊古典章句可以证明啊，实际上有这回事，不是随便讲的，不是一说，表示你所讲的话都很有分量，不是随便乱说啊。 那么毕竟有根据的，有章句可以依循的。谈说乃藏于虚骨，跟人谈话说出来的话啊，那么旁边的人听到了，他就替你去稽查古代的典籍，哦，有你说的话有道理，啊，某某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啊，哪一种书里面是怎么说的，没有错啊，那么就显示你这个人呢，读书多，有学问，有修行，典型不具足，这样才像个出家人，不是那么随便的啊。从前古代的出家人呢，差不多他总是有一样成就啊，不会是一些庸庸碌碌的这种情况，都是有所成就。所以因为古代出家很不容易啊，啊，尤其古代在帝制时代出家呀，都要考试啊，政府的规定要考试，那么考试都是考得很啊很不简单的，比如考法华经，考华严经，最起码也考过金刚经啊，那么像这一类的考试我们都是不及格，都没有办法出家。所以这种的考试出来能够及格的人，那不是随便的，所以将来他的成就就很大了啊，所说的话都是有根据，从言就是一点章，他的形象仪表啊，很特殊，很庄严，体就是站得很直啊，啊，所谓抬头挺胸啊，那么就是表示他站得很直，顶天立地，规规矩矩，一点也不马虎。而他的内心呢，意气高显啊，他的心意很平静啊，他的气量很广大啊，所以高显啊，他的气量很高尚啊，是有很高尚的气度啊，风度啊，而他的心意现出来的外向很高显，显是有显呐 啊表示他很安定啊，不会像有些人匆匆忙忙啊，这个做东西啊都静不下来啊，办事都静不下来，他不会有这种情况，他很悠闲啊，心情很悠闲，很高尚啊，所以叫做意气高闲。这是真实真问出家应当怎么做，同时祖师替我们解释应当如此。下面第五段，非有选择同参道友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，佛一大师说啊，持戒为本，定度为归啊，观心为要，善友为依，这就是第四种，以善知识善友来做依靠，要有好的同参道友互相鞭策，这就所谓同参的啊善知识啊，同样是同道修行的志同道合的善知识。远行药甲良朋，烁烁清于耳目，这个素字啊，如果念客家话它有入声好念，国语没有入声，没有入声啊，阴频阳频上声气声它没有入声啊，这个字如果是念客家音呢，烁啊，本来这个字素啊，现在在这里就念入声，就是烁烁啊，念国语我念不标准，不晓得要该怎么念，因为这个客家话它是有平上去入，这边是入声啊，它在这边扣有个圆圈圈 啊，就表示这个念肉身，烁烁就是平平啊，啊，烁烁就是平平啊。这个不是指这个数目，不是指数目，是说常常平平啊。烁烁清于耳目，就是时时刻刻常常能够亲近善知识啊。善知识的一举一动都看在我们眼里啊，听在耳里啊，听以耳目，用眼睛时时看到善知识怎么做啊。这是说，因为在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出家之后受过大戒之后，他们往往就要到处去参访，要去参访。那么要去参访啊，那必定要有好的朋友同参道友，才能够鞭策自己，才不会变成观山玩水了。所以远行啊，就是去参访，去参访啊。这个《沙弥律仪要略》的威仪门里面啊，这个莲池大师写的这个《沙弥律仪要略》啊，他就说这个参访啊，他就是借这一句话说，远行要假良品，假是假借，依靠的意思。远行出外去参访啊，去行脚去参访，要借这个良朋，良是好啊，朋是朋友啊，有良好的朋友就是同参善知识，同参道友善知识。为什么要这个良朋呢？因为有良朋善知识啊，烁烁听于耳目，时时常常能够跟他接近啊，使这个耳目啊啊能够接近于善知识，使他能够听定啊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因为善知识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眼睛看到，看善知识怎么做，我们就跟随他学习啊，学习他怎么做。那么听到善知识怎么讲啊，我们就学习他所讲的道理来学习，那么使这个耳目能够得到共鸣啊，能够得到受用，而且心地得到清净。所以叫做说说听于耳目啊。那么这句话这个听字，假如是用这个词听的听，听气的听啊，就变成听听啊，可是这里并不是啊，用清净的听，清净的听，这个意思就说明时时清净善知识，眼睛所看到的是善知识的啊修行的方式，一举一动的修行方式我们会学到。耳朵听到的是善知识所说的开示道话，时时可以清净，可以有学习，使心地清净，有这个功用，所以叫做烁烁清于耳目。禅宗祖师的语录啊，并不是有心要做这个语录，只是亲近他的侍者在旁边看到他的一举一动，他跟客人谈话在旁边听到，就替他笔记下来。等到这位祖师往生去世之后啊，就把他一生所讲的话啊，跟记在他的一生的一举一动的行仪，就把他整理好了，就成为一部语录。本来是这样，所以从前语录文字很少啊，例如这个马祖道义禅师啊，南岳啊，清源，他们的语录很少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啊，逝者还没有想到要把这些话记起来，偶然记了一些，分量不多。后来啊，慢慢懂得这个方法了，知道这个话不记起来太可惜，在后来的组织慢慢他的语录越来越多了。 就是他这个当事者的人会替他记，记得很多。那么这个都是显示亲近善知识能够学到很多这个佛法。现在要找善知识很难的从前我就时时这样讲，在这个时候要找善知识真是难于登天，没有几个真正是比我们修持更好的这个功夫更好的善知识。那么这个善知识哪里找呢？我只想到了只有在书本上找善知识在祖师所说的话，祖师的著作里面找善知识，经历论三藏祖师所说的话来做善知识，否则没有办法学，学不到东西所以藕益大师说思正法不思相法，学古人不学时人。我们要活着正法来做我们的思想学习才不会错，要以正法为依，思正法。连相法我们就不敢做我们的标准，何况是末法呢？以正法做标准，也就是以佛的圣言量做标准那么对于这个修行的人呢，我们学古人，看古的高僧大德他怎么做，我们来学习，不要学死人。当时一般流行的一般人有许多，固然是也有好的了，但是好的没有学到啊，往往不好的先学到那就不好了。因此我们与古人已经成就的古人来学习，欲知山下路啊，须问过来人。认为那些高僧大德祖师都是过来人，我们应当跟他学习。所以只有佛出经律论三藏祖师高僧大德的言论来做我们的善知识。住持必须贼办，时时闻于未闻。凡是住在一个地方，住职安定住在一个地方，仔细下来住在一个地方仔细下来，也必定要选择好的同伴，必须贼办，选择好的同参，办也是同参道友所谓正友吗？为什么住的地方也要选择好友呢？时时闻一未闻，亲近同参道友比我们有修持有功夫的，我们时时可以听到没有听过的佛法从来没有听过的未曾闻的佛法，在这些善知识中都能听到。所以时时闻一未闻。故云，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。因此之故，古人有说，生我们的身体的是父母亲，父母亲生我们的身体，而这一生的成就，使我们有所成就的，这是朋友，就是善知识有好的同参道友善知识来互相勉励鞭策才能有所成就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亲父善者如误入中行，虽不时宜，时时有愿。因为亲近父就是接近啊，接近于善人有修行的人跟他在一起，这个情况就好像早上起来天亮之后日没有出之前，在这个小路小径有草的地方去走这个草上面有露水有雾气，有露水在雾中行，比如说蒙雾很大，在雾中行 或者是早上有入学的时候，路中啊这个草路中行，虽然未必这个物这个路能够使一使啊，不能够使一就使了，虽不使一，虽然不能使衣服使了，但是呢时时有润，时时有润，使这个衣服啊就会回润啊，虽然不能完全使了，但是它有这个实气，多多少少占了一点实气啊，意思就是说亲近善知识，你就不想修也会被它感染了 啊会得到一点好的帮助，这就是所谓近朱者赤啊，接近在这个赤色红色的银珠盘旁边的这个直，多多少少会沾到一点红的这个颜色，跟善人同住多多少少都会沾到一点善人所修的功德有帮助，所以要选择善知识。压喜恶者，障恶之见，小心造恶，寂寞骄暴，幕后沉沦。